欢迎来到光的路书房，我们来继续进入克里斯·欧亚克罗姆的书籍《思想的大能》第八章，处理负面的想法和情绪。在我们对思想的定义中，我们说过它负责处理感觉和情绪，这尤其是指不同程度的好感、厌恶和热情。你可以对某人或某事产生或多或少的好感，因此可以有好感，也可以有厌恶。你也可以热情支持或反对，这些都是思想的产物。一，不要制造忧虑和痛苦。尼希米记八章十节，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耶和华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我要你们注意的部分是他说你们不要忧愁，因耶和华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在钦定本中，你们不要忧愁这句话的翻译并不恰当。在希伯来语中，翻译为忧愁的词是 oset，它的意思是雕刻、捏造或制造忧虑、痛苦、愤怒、不悦、悲伤、伤害。因此，尼希米实质上是在告诉以色列人，不要加工、捏造或制造这些忧虑、痛苦、愤怒、不悦、悲伤或伤害等负面感觉和情绪，因为耶和华的喜乐就是你们的力量。尼希米在这里有一个重点，他看他们是坚强而不软弱，成功而不失败，繁荣而不缺乏。因此，他告诉他们不要制造忧虑或痛苦，因为这些会使他们倒下并毁坏他们。主的喜乐是你的力量，神想要你在他赐予你的力量中刚强，否则他无法使用你。记得他对约书亚说的话，要刚强壮胆。约书亚记一章七节，现在尼希米告诉我们，力量在于主的喜乐。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撒旦想让你不蒙神喜悦，陀会针对你的喜乐下手，陀会试图让你失去喜乐，并让你把自己的负面感觉和情绪归咎于周围的人。如果陀得逞了，你会发现自己经常处于愤怒和烦躁的状态，因为总有人在某个地方冒犯你、伤害你或惹恼你，于是你发展出一种态度。但实际上发生的事情是，你在属灵上变得越来越软弱，因为你让撒旦夺走了本该成为你力量的主的喜乐。如果主说，不要创造、捏造、加工或制造痛苦、不悦、悲伤和忧虑，他是要让你知道，他们对你不会有影响和权势，除非你在思想中再生或处理他们。神对约书亚说，我与你同在，无论你走到哪里，我必不辜负你，也不丢弃你。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但有一件事我要你做，要刚强壮胆。约书亚记一章五至七节，就像约书亚一样，主要你刚强壮胆。但你要如何刚强呢？这种力量来自于主的喜乐，而这种喜乐通过歌唱、欢笑、舞蹈、赞美的话语以及你与主内弟兄姐妹之间的爱与和谐来表达。当你向他们说出积极、振奋和鼓励的话语时，这种喜乐就显现出来。拒绝沉浸于痛苦、不悦、忧虑以及所有这些负面的感觉和情绪中。重点，你是神公义的彰显者，是他亮光的揭示者，是他美善的施展者。不要让撒旦的品性通过你显露出来。如果撒旦想让你不蒙神喜悦，陀会针对你的喜乐下手。二， 不要一心想着失败。不要一心想着失败，或是那些试图给你制造麻烦的人。不要把心思放在他们消极、伤害或仇恨的话语上。你由神而生，拥有神的本性。你是按照他的形象创造的，所以要像他一样思考和行动。你是神的孩子，是神公义的彰显者，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节，是他亮光的揭示者，是他美善的施展者。因此，不要宣泄任何负面情绪，不要让撒旦的品性通过你显露出来。可能有一个人因曾经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被你视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决定永远不再与他交谈。但这样的态度与神的本性是相悖的。在我们的国度里，我们不树敌，也许他们会将我们视为敌人，但我们只结交朋友。圣经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五章八节，你的态度要像基督。不要等冒犯者道歉后，你才原谅他并再次与他交谈。要像神那样行事，即使罪人不认识他，他也将爱延伸给他们。即使他人鄙视你，不尊重你，你也要延伸给他们爱、关注和关心。释放你灵里神的公义，你将永远快乐。三，属灵的回应而非情绪化。你周围的人可能会以负面的情绪做出反应，但你必须学会从你的灵里回应。神想要他的话语在你的灵里，并控制你的思想。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借着圣灵告诉我们，又要将你们思想中的灵或品格改换一新。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三节，我们从罗马十二章两节学到了如何用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生命，并且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完全、可悦纳的旨意。作为一名年轻的基督徒，这是我在教会中成长所被教导和背诵的第一批经文之一。他说，心意更新是你的责任。还要注意的是，他不仅仅告诉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他还进一步告诉你，在更新心意的过程中，你将查验什么是神的良善、完全、可悦纳的旨意。自己慢慢读这段经文，并默想它。这是神的话语，它的目的是在你的生命中产生结果。四，只让你里面最好的出来。如果你曾因表达任何负面情绪或态度而让自己感到惊讶，那就赶紧悔改并纠正自己。说，天父，我不知道我会这样不耐烦。从今天起，我奉耶稣的名拒绝不耐烦。如果你发现自己不是以爱来回应，而是以仇恨、愤怒或苦读来回应，你就说，天父，奉主耶稣的名，我拒绝这个。他不能控制我。不要让任何事或任何人在你里面产生出最坏的。不要让自己表现出这些不敬虔的属性。拒绝让你的生命成为撒旦表达的发泄口。这就是我喜欢那首歌的原因。撒旦在这里没有权柄，托在这里没有权柄，因为这居所是为主的同在而造的，托在这里没有权柄。这是那种你歌唱并能让你的人生走向正确方向的歌曲之一。你是主的居所，为他的同在而造。因此，撒旦在你生命的任何部分都没有权柄。如果你发现自己有愤怒在心中翻腾，就说，不，我充满了爱。然后你对愤怒说， 愤怒，你在我心里没有权柄，因为我是主的居所，为他的同在而造。当你这样做时，神的爱会涌上来，充满你的心。荣耀归于神。第九章，不要忧虑。使徒保罗在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信中，让我们了解了思想管理的独特祝福和益处之一。他写道，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存感谢的心祷告祈求，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出人意外的平安必急着基督耶稣保守你们的心思意念。腓立比书四章六至七节。挂虑一词译自希腊文 marineo， 意思是忧虑或焦虑。这就是为什么新英王钦定本和其他几个译本将腓立比书四章六节译为要毫无焦虑。扩大版圣经对同一节经文的翻译是，不要为任何事烦恼或焦虑。各种想法会总是会临到我们。你的思想以及心理接收系统可能正在处理无数通过的想法信号，甚至就在你阅读这本书的同时。你可能在思考各种各样的主题和事情，昨天的事件，明天的计划，待处理的办公室工作，商业交易，配偶的生日，孩子的足球训练，你做过的一个梦等等。任何时候，你的思想都可能会被一连串的想法轰炸，但最终由你自己决定选择哪一个留下。当你抓住一个想法并反复思索它时，谁也无法预料它会对你以及在你里面造成怎样的影响。忧虑意味着集中关注在某件事情上，以至于变得担心。很多时候，这指的是抓住一个让我们偏离本应专注的想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被劝诫不要接受那些使我们分心，将我们从神的话语和他带给我们心思意念的平安中拉开的想法。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五至二十七节中也给了我们同样的嘱咐。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食物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你们不比他们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他的身量多加一肘呢？请注意不要忧虑这个短语，它与腓立比书四章六节中译作挂虑的希腊文 marineo 是同一个词。主耶稣问他们，你们当中有多少人自从开始动了思虑之后，体型增大了，年岁增加了？他让他们知道，忧虑不会让你变得更好。让我们继续读。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他们也不劳碌，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及荣耀时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八至三十二节，这些都是世人关心和追逐的东西，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开什么车花什么钱等等。他们关心的是拥有所有这些东西，这样他们才能在这个世界上快乐。但主耶稣嘱咐我们不要像他们一样，他让我们知道为什么。他说，你们需用的这一切的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 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二节。换句话说，不要担心这些事情，因为你的父知道你需要他们。要像空中的飞鸟，不忧虑自己的食物，却不断得到天父的喂养。然后在下一节经文中，他告诉我们应该关注什么。但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所有这些东西都必加给你们了。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这是你应该关注的首要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看到神的国和他的义在你的世界中建立。不要一心只想着建立自己的舒适、满足、享受和幸福，而要让神的国成为你的焦点。这应该是你不断思考的事。耶利米说，要心中追想耶路撒冷，象征神的国和他的统治。耶利米书五十一章五十节，让国度的属灵事物成为你心中最重要的重点。忧虑意味着集中关注在某件事情上，以至于变得担心。一、属灵思考而非属肉体思考。有些基督徒不是属灵思考，而是一直属肉体思考。他们只考虑自己的金钱、名誉、地位和属世的关系，他们总是在意别人对他们的看法。奥斯本T.L. Osborne 说，那些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的人，其实是他们最后一次谈话对象的奴隶。多么真实！这样的人被取悦他人的重担压得沉重。不要竭力想在别人面前显得好看，相反，要渴望蒙主喜悦。所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存感谢的心祷告。祈求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只要告诉他你想要什么，他足够大，他知道你生命和未来的一切。当这成为你的思维方式时，你就会明白不必为任何事担心。赞美神。重点，不要竭力想在别人面前显得好看，相反，要渴望蒙主喜悦。二、一个属灵的原则和确保的结果。在腓立比书四章六至七节中那番特别的劝诫，有一点我想你们留意，它伴随着一个应许。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存感谢的心祷告，祈求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及着基督耶稣保守你们的心思意念。他说，神的平安就是那超乎一切理解力的平安，会保守你的心思意念。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只要你去实行，就必定带来结果。要明白，就像有物理界的定律，如重力、电力、力学、磁力等，同样也有属灵的律。当你明白并遵行这些属灵的律时，它们必然会产生结果，就像物理定律那样确定无疑。这里的原则就是，当你不去忧虑，而是存着感谢，借着祷告祈求把你所要的呈明给神时，结果就是神的平安保守你的心思意念。神的话语是神的智慧，是神的想法披上了词汇的外衣。当你学会借着思想神的话语来思想神的想法时，你就会毫不费力地过上超自然的生活。现在你可以理解了为什么耶稣对我们说不要忧虑。这是因为无论发生什么，都有属灵的律使你胜过。即便麻烦临到，你心里感到压力，你也会说，不，我拒绝忧虑或焦虑，奉耶稣的名。我宣告，我承认我是一名成功者，荣耀归于神。一颗充满平安、毫无忧虑的心和思想，是按照神的话语来管理你思想的一大益处。第十章， 态度，你的心态。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定义了思想、想法和大脑。在讨论大脑时，我强调了它如何与思想共同作用，赋予个人性格。我希望并相信，你已经从迄今为止的阅读中学到了对你有益的。现在，我们来看看对思想的定义中的另一个关键词，即态度一词。请记住，思想是人的推理能力和想法。它拥有想象力、识别力和鉴赏力，负责处理感觉和情绪，从而形成态度和行动。我们刚刚讨论了处理感觉和情绪。现在，我们来看看处理的结果，态度。态度是一种行为倾向，它由我们的感觉、情绪、信念或推理等心理过程所决定。这意味着你要对自己的态度负责，你的行为、姿势、走路、说话、回应等方式。一、人的信息处理中心。现在你一定已经明白，思想是人的信息处理中心。在我们对大脑的定义中，我们说它是调节和控制身体活动的中枢，接收和解读感觉冲动，并向肌肉和身体器官传递信息。我想要你持有对大脑的这一定义。当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思想时，你会发现他们所做的事情非常相似，只不过一个是属灵的，而另一个是属物质的。思想是人的信息处理中心，它收集并处理通过外面的人的神经系统和里面的人、人的灵和魂的属灵感官接收到的所有信息。思想对信息的处理和最终解释决定了人的行为或态度。这就是你采取积极或消极态度的原因。这一切都源于你的思想以及你如何处理接收到的信息。你未必总是对信息如何临到你而负责，但你一定要对自己如何对待它而负责，也就是说，你如何对信息进行处理并采取行动，这才是最重要的。那么，你如何处理临到你的信息呢？今天，我们谈论原油、黄金、钻石以及各种珍贵的地底资源，还有那些经过加工后呈现出的美丽事物。但你可知道，如今有些国家脚下踏着石油、黄金和钻石，却一无所获，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加工这些资源。思想也是一样的。如果你不学会如何处理你的想法，开采你里面丰富的宝藏，你将一无所获，而这会反映在你生命的品质上。你必须做出一个极其重要的选择，通过殷勤地管理你的思想，从你的灵里汲取出最美好的东西。重点，你未必总是对信息如何临到你而负责，但你一定要对自己如何对待它而负责。二，一个令人振奋的实际。令人振奋的实际是，思想的内容和过程是可以管理的。这意味着它们可以被重组和重新编程。当你重生时，你是从神而生的，带着神的生命和本性在你里面。这意味着你拥有卓越的灵，因为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然而，拥有卓越的灵并不一定意味着你行在卓越中，但你可以行在卓越中，这就是本书所要传达信息的原因。你看，你灵里那些最美好、最卓越的，都是通过你的思想表达出来的。让我们来读一些与此相关的经文。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说，你要切切保守你心，因为生命的泉源由心发出。 新国际译本中的同一节经文是这样写的：最重要的是守护你的心，因为它是生命的泉源。切切保守或守护你的心，告于一切，竭尽全力，因为它是生命的泉源。现在，请记住，你的思想是通往你心的大门，因此，如果你要守护你的心，最好从你的思想开始。这就是这处经文告诉你的，警醒守护你的思想、想法和思维过程。然后，第24至25节说，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歪曲的唇。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皮当向前直观。这里的邪僻指的是偏离。因此，换句话说，你讲话或谈吐不要偏离，相反，让你的眼睛直视前方。当神给了你关乎你生命的话语时，你的工作、家庭、婚姻、孩子、财务或无论什么，不要迷失它的方向。不要说错话，也不要脱离有关你的神所说的话。说他的话语，并直视前方。这就是所罗门所说的拒绝偏离。知道我们灵里最美好的东西是通过我们的思想表达出来的，这是多么美妙啊！重点，令人振奋的实际是，思想的内容和过程是可以管理的。三、心意更新。要预备好你的思想来荣耀神，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就是更新你的思想。这是学习正确使用你的思想的第一件事。在罗马书12章2节中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个时代，不要效法和适应它外在的肤浅的习俗，只要心意全然更新，即有新的理想和新的态度，而变化改变使你们能亲自证明何为神的良善、可悦纳和完美的旨意，就是那在他眼中为你们预备的良善、可悦纳和完美的事。扩大版，你必须有新的理想和态度，通过你思想的全然更新而改变。这是对你思想的彻底检修，而不仅仅是某些领域或方面的改变。这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你必须有意识地持续不断地去做的事。哥林多后书4章16节中，保罗说他里面的人一天心思一天。这也应该发生于你，你里面的人应该日日改变、转变、更新。我告诉过你，关于思想，令人振奋的是，它的内容和过程可以被管理、重组或重新编程。这正是保罗所说的心意更新。你的思想必须在内容和过程上得到更新。这是一项艰巨但值得的操练，而有效实现它的唯一有力工具就是神的话语。现在让我们看看另外两处关键经文。哥罗西书3章9至10节。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那造他主的形象。这说的就是你思想内容的更新。你的思想必须领受新的知识，以取代你过去所拥有的感官知识或在任何主题上的属世智慧。这种新知识就是圣灵的 epinosis， 一种神的新知识。追求并领受新知识，通过神的话语和圣灵的作用学习属灵真理，让神的话语以各种智慧和属灵的理解丰丰富富地居住在你里面。请注意上述两个重要因素。第一，移除、丢弃或删除旧信息。第二，通过神的话语和圣灵领受新的信息和知识。 另一处，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一至二十三节。如果你们听过他，受了他的教导，正如真理在耶稣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情欲的欺骗而变坏的，又要将你们思想中的灵改换一新。将你们思想中的灵改换一新，是指你思想的品格或态度被更新。看看扩大版圣经中的同一节经文，他说，要在你们思想的灵中持续的更新，拥有全新的心理和属灵的态度。新国际译本说，你们思想的态度要焕然一新。这意味着有了一种新的处理方式，一种看待事物的新方式，一种新的视角。要记得，你的态度是由你对感觉和情绪的心理处理所形成的。所以，如果你要有新的态度，就必须通过圣灵的大能和神的话语，以新的方式来处理你的想法、感觉和情绪。你必须开始从神的角度来看待事物。当你这样做时，你的态度就会随着你处理想法的新方式而改变。